所以当我看到 Corporal Rose 哈，他在讲说人的死亡的五个阶段，最后的时候他会无奈的接受，我觉得并不尽然都是如此。有些人到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还在骂，他把眼睛再张开，他说我还要再回来找你，然后才走了。这些东西，这样子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注意，我们过了我们就应该放下。虽然放下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它沾了很多的强力胶，很难放下，但是你要想办法，是不是啊？这个用力拔出来吧，没有肥皂的话在地上擦一擦也好，免得粘得太多了不行。这是二寒的第34卷，我们把它挑出来来补充的。二寒第34卷，这是很长的一段经文，我们只特别挑这一段。这一段这一品经很长，我们只挑这一段，是因为这一品经的重点就在这里，所以我们就从这，也是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啊迦兰陀竹园，这不是在这个奇树集孤独园。那么这个这里面呢是这样子的，是有一位这个叫做火种的，他问佛，他说佛啊，他都去谈了，他说佛，我哈、啊、这个我的剑呢、啊、我的剑哈、啊、那么我已经可以不忍啊，我的剑可以不忍。佛就问他，你现在讲的这一个剑忍还是不忍？他说也不忍。佛说如果这样那就很好。接下去这是佛对火种讲的话啊，你看佛怎么说啊，佛告火种啊，他说火种，依三种剑，一共哈、啊、我们有依三种剑，就是剑呢就是我们的知见，我们的知见啊，对一些事情我们的看法，我们的知见，我们的态度，算是见的内涵，应该是如此的。何等为三？是怎么会有这啊？是什么是这三种见、三种态度或三种我们的知见呢？一如是见如是说，第一个如是见如是说啊，第一个是这么说的：一切我一切忍，我一切啊忍。福至有一如是见如是说，又有一个人说应该这样的见，应该是如是见才对。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一切不忍，我一切都不忍。福至有一如是见如是说，还有一种说法啊，他说这样才对，这样才对。他怎么说？我一忍一不忍，我有时候忍有时候不忍。这三种见火种，若言一切忍者，如果我们抱着一切忍的话，此见一贪俱生，那么我们呢就跟贪呢就同时会连在一起。注意这个忍不是忍耐那个忍的意思啊、哦、我们先把这个忍解释清楚，往下读起来你就清楚。你看忍字这个字是心上插一把刀，我请问你什么时候才会感觉到心上插一把刀？你很不服气的时候心上才插一把刀，对不对？很多人在工作的时候，他的老板多给他一点事情做，就是他很能干，多给他一点做，他不心甘情愿，所以边做边抱怨，所以他也是一把刀插在他的心上，是不是这样？那我请问那个忍字是不是有执着在我一个执着在我们的一个剑上面，有没有？我们再把它弄清楚哈、啊，后面大家再想一次啊。我们那个忍，通常如果我硬忍，把一个东西说我本来很愤怒，我现在忍下来，只不过是我没有把它发出去而已。可是其实是一把刀插在自己的身上啊， 自己是很痛苦的，只是我还没有发出去而已，是不是？那么别人讲了，批评了我，抨击了我，我觉得很难过，我是一个比较有涵养的人，我忍下来，我没有跟他对骂，但没有跟他对骂，可是我还是忍，还是一把刀插在我的身上。别人骗了我，骗了我的财富，骗了我的感情，骗了我们的任何东西，我现在心里面很不平，也是一把刀插在心上，对不对？那么现在我们在很痛苦的这种感觉的时候，在忍的时候，你要注意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痛苦而我又把它忍住呢？是因为我执着在一个东西，执着在什么？就是说你不应该对我这样，就发生在应该这件事情上。你注意你的人生里头如果有太多的应该，你一定是不快乐的。不是应该，没有那么多的应该，别人应该公平的对待我，当然是道理上是公平的对待你才对，可是人家已经对你不公平了，你说要应该，那要怎么办？你还是在那讲他应该，已经对你不公平了，你还在那喊应该，那你那心里头就很对于那个应该公平的执着。那反过来讲，你们会这样说了，说老师那么就不应该给我公平咯？不，讲应该也不应该都是无忌，你懂吗？一直都在谈这个问题的，是不是啊？这个在《金刚经》里头，他这样来来去去反反复复的一直告诉我们了，凡事有什么就非什么，所以才叫什么。这个东西就是他告诉你的，你要注意的，你不能被一个东西给绑住的。没有错，我们是应该争取公平对待，这是对的。可是你如果认为每一件事情都应该对你公平，那么你的人生一定很烦。有时候总有人疏忽了你，总有人给你拼死了，总有人给你一点啊，占了一些便宜，这免不了的。但是也不怎么，这个如果不是怎么样的话，就算了，是不是这样？你有时候站在一个地方等，等车，等计程车。你这只有你一个人站在那等计程车，这车是等不到两分钟，又有两个人来。他也站在你身边，也在等车。等到一部计程车过来的时候，三个人同时举手，那一对两个人突然间跑比较快上去了。他们也知道你先到的，然后你气干杯，不休息去。你啊，气得要死。这个人不应该啊！啊，我先到。我还是先举着，他们一下送上去，但不应该。你骂了半天，哎，你脑溢血也是有点感悟啊。那问题是，这把刀子插在你心上的人，事实上你有一个执着，你一直执着在那个应该里头。其实，那两个人可能真的很急，他们的孩子可能已经在台大医院奄奄一息了，也不一定。你为什么不这么想？对不对？所以，你如果这么想，他们一定有很急的事情，这里面不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好了，也许你就这么想，你心情舒服一点，又有一部车子来了，你就解决了。我想这种事情啊，是可以了解说，佛在这个地方用这个忍字的意思，其实忍的背后你会痛啊，会产生痛，就是有一个执着在，所以叫无生忍法的意思。无生忍的意思是你根本就是忍，连生一个忍的忍都不要，那才叫做真正的大忍。你懂他的意思吗？我们不是讲无生忍吗？对不对？叫无，他的原名叫无生法忍，他是法忍了、哦。 这个法忍是无声，就是你无声的意思是你不需要特别去压住它，你在那个地方自然而然就会达观的跳出来，那个才叫无声忍，才叫无声法忍。那个忍是法忍，不是这个忍，不是这个普通这个执着的忍，它是法忍，是智慧之忍，是它本身就是脱开的。可是这个地方指的忍是指执着以后所产生的痛苦。那你看他说活这个我一切不忍，福至又一如是见，如是说我一忍一不忍，他说活种若言一切忍者，此见以贪俱生。这样子的一个见地呢，它就会产生了贪嗔痴慢疑啊，不是不贪不嗔啊，不慢不疑，它只是代表用贪而已。你看鱼啊，这个贵俱生，那么它非不贵，就贪嗔痴啊，以趋俱生啊，非不吃啊，系不离系，它是系的紧紧的。郑老师常常有时候用绑架来讲，你们说啊，郑老师你这样表达我很清楚，其实意思我绑架就是这个系的意思啦，就是你被系住了，这是系，系不离系，烦恼非清净，乐趣染着生，你要注意，执着就从这里生了。二案里头对很多基本的意义讲得非常清楚啊，所以执着或什么东西不是你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他讲得很清楚。二案里头他举的都是一个例子一个说明，然后开始这样讲下来。佛一开始讲二案的时候他讲得很细的，你看若如数见我一切不忍，如果我抱着一切不忍这样子的话，此见啊非贪惧，这个忍是指不执着啊，不执着，那我就没有贪嗔痴慢疑连聚在一起，我就不是了，是不是啊？那么就这个就没有发生这个问题的意思了。火种若如数见我一忍不啊，那么一忍啊，一不忍的话，那么皮若忍者，他忍的时候就有贪嗔痴慢疑，如果他不忍的时候呢，那就是他就离开他的贪嗔疑，这个贪嗔痴慢疑，那贪嗔痴慢疑是烦恼的总称。那么这一段经文它最精华的地方，是因为火种啊问了佛，而佛的解释呢是说一般有三种，一种是执着，一种是不执着，一种是有时执着有时不执着。我请问各位，你是属于执着的啊，是属于那个这个我一切忍，或者是我一切不忍，或者是我有时忍啊有时不忍，我们属于哪一种的？如果你是有时忍有时不忍就已经很不错了，对不对？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请你更加紧一点，用功一点，就是说该你，如果说你那个地方你如果忍就会产生很大的麻烦的，如果你去忍那麻烦就大，是不是？所以如果不是啊什么大了不起的事情，执着一点还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是一个影响你很大的东西，你执着得很严重的话也是不行的。但是最好还是像佛的嘱咐，我们还是学得啊乖一点，就是啊一切见啊就不忍，也就是一切不忍这样子的一个见地是比较好的。好，那我们这个再看见第35啊，这是在王舍城啊迦南陀竺园哈，这是见第35。这个第35卷这一卷哈，我们这个选这一段哈，它有特别的意义哈，我们先把它练练看。它时啊一时哈，其实也就是这个地方经文一开始，时有外道出家名曰湿婆，有这个外道出家啊，他不是佛的啊正信，是外道的出家。那么他叫做湿婆来诣佛所，他来啊礼敬佛所。 与世尊啊，这个面相问讯未老矣啊，两个人见面互相啊问好，那么退坐一面，他就大家退都坐好，白佛缘就对佛啊问佛，他就去谈，问这是佛的名字啊，去谈云何为学？所谓学者云何学？他说云何为学？什么是学啊？所谓学者啊，那是学什么？他问学，这个很有意思哈。中国的孔子弟子也问他，所以《论语》的第一写在叫学而啊，也是问学，对不对啊？这个子曰：“学而时习之啊，不亦说乎？”他是还是从学那个地方谈起。你看他现在问的是问学的问题，佛就告诉师婆，他说：“学其所学，故名为学。学所学，学他所学。那什么是学他所学呢？”这个问啊，所以师婆白佛：“何所学？那我何所学？我要学什么？”那么佛告师婆讲说：“学随时啊，随时学增上戒啊，学增上义，学增上慧，是戒义慧，不是戒定慧。文经文上是学戒义慧啊。”随时学增上慧，什么叫增上？我们讲增上缘，增上缘的意思是什么？是我本来在这是这样，我再增上一点，使我自己结更好的缘，再增上一点，做更好的因，让我结更多的果，更好的果，这是增上缘的部分。这里所的增上学，就是我多加一点力气去学习，多学一点东西啊，努力的学。这个终身的学习，现代人这么讲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要终身学习什么呢？学戒，增上戒的意思是不断的学更多的戒。那戒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啊，不是把戒只是把它解释成说我们的五戒就够了啊。五戒是啊，不杀、不盗、不饮、不妄语、不饮酒。五戒不是指这五戒，就你知道佛在圆寂的时候，阿难问佛说：“佛啊，你圆寂，你离开我们以后，我们拜谁当老师？”佛的回答是：“以戒为师哦。”所以戒不是只有这五个东西。我们要注意的是，佛所讲的戒就是戒律，戒律其实就是一套纪律。我也是研究心理学，研究到哈。到了比较我年纪年事慢慢增加了以后，我再开始领略到这件事情。一方面是因为科学越来越进步，二方面呢是因为所谓人工智慧的观念越来越多，我们才开始心理学界里头也慢慢也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个行为或对一件事情的反应或处理一件事情的想法或做法，都是一笔一笔的程式在执行，就跟我们的电脑是一样的。我们那个用的那个大台的电脑比我们这个小小脑袋瓜子里那差，那功能差的太多。我们这个可以装很多东西啊，那我这个程式在这里，我这个程式写出来的这个程式，那么我调出这个程式来反应的时候，我产生了一个正确的反应，就表示我这个纪律是正确的，我这套纪律是无误的，这个功能是好的。所以它是讲一套一套的纪律。所以我们的生活里就有一套一套的这样子的一些纪律在脑子里头。所以我被骂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处理，这里面有一套处理的程序，那就叫做戒律。所以我知道人家在生气，我现在去跟他回敬，只有突然啊把事情弄得更糟而已，是不是？你看到他骂得很怎么样啊，你走开了，过一会儿大家 气也比较消了，找一个第三者再谈一谈，搞不好对方就跟我就说个道歉，就也就算了，也没有把事情搞得很僵。那我们说这里有一套处理这个事情的纪律，那个东西在我们的心理世界里的，我们称这个东西叫戒，叫纪律。所以戒是一笔一笔的纪律，我们好的生活习惯是一套纪律，好的讲话习惯是一套纪律，我们好的沟通习惯是一套纪律，我们这个良好的作息习惯、情绪习惯，通通都是一套纪律。这一套一套的纪律都在我们的识里头，当然最后是装在脑子里的，但是都在我们的识里头，意识的识。所以唯识论很重要，就在这里，都在识里头。这些纪律的有很多是不正确的、不完整的哈，而且是不照章法来的。那这个东西就等于你很多的因就在那个地方啊，你以后像这样子的果，那它这种臭苹果，那它一定自然就流到别的地方去嘛，物以类聚嘛，是不是？它就往别的地方去嘛。所以我们自己必须要留意以戒为师的原因，就是我们适应环境是有一套非常严谨的纪律在处理这个资料，然后让我们才采取行为去反应我们要去面对的啊那个事情。所以这个戒就变得很重要。而戒呢，是戒而无戒。为什么叫戒而无戒？意思并不是告诉你的守戒你可以不守戒，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现在守戒，可是这个戒在你的在我们的生活过程当中，我们可能现在这一笔纪律隔一段时间里，我们发现这个纪律已经不合用了，我如果再这样用我会造成很多的困扰，我会把这一笔删除掉，或者我会修改。比如说我们小孩子小的时候对父母亲讲话，通常都是对父母亲讲话，因为我们最小嘛，所以每天都是对父母跟长辈讲话嘛。那我们讲话讲的就如果家里很重视这种伦常，那就养成一个对父母亲毕恭毕敬的。可是我这个对父母亲毕恭毕敬这一条戒律是对父母亲才毕恭毕敬呢、啊？我什么东西都唯唯诺诺毕恭毕敬的时候，如果他到学校去跟同学相处的时候，他很可能会变成学校里的恶霸欺负他的对象哦。其实我们研究观察，在学校里头这一些孩子会被欺负的恶霸欺负的小孩子，他都有一个基本特质，这个特质就是他宁可忍气吞声，也不敢面对，也不愿意去面对他的问题。这就是这种人就在学校里头常常出这个问题啊。那他有了这个宁可忍气吞声不愿意去面对问题的这个人，他有了这条纪律，这条纪律在这里，在他小的时候这么用，他大的时候面对很多人他可能不能这么，他必须要做一点，必要的时候自己做一点修改。我们说戒而无戒，并不是那个戒本身是那么死的，但是你不能够说这个戒还可以用你不用。我们基本的礼貌那些东西从小到大其实都是很重要，可是礼貌的表达方式就要做一点修改，意思就是在这里。那么这个那是指增上戒的问题。然后增上义的意思呢，这个义啊，那么你知道这个我们讲眼耳鼻舌身意八识里头哈，八识里头，各位对这个八识要把它要很清楚很觉察。这个八识，你的眼耳鼻舌身哈，这前面五个哈，通常我们在现在心理学里的是把眼耳鼻舌身，甚至包括触觉这种东西哈，眼睛是眼这五官啊，眼耳鼻舌身这五个东西，我们在心理学里头我们是把它当作是一个 sensor， 就是感应器感觉器官来看的。我们唯识论不这么讲啊，我们唯觉论是说它是一个感应器没有错，可是它有识在。那么所以眼的眼识，眼耳鼻舌身的眼识、耳识、鼻识、身识啊，这些东西哈，这个眼耳鼻舌身这些东西，它 是从你的莫那那边直接去接到你的眼耳鼻舌身来，所以身体上的某些特别特质都跟我们的阿赖耶里头所藏的那一套资料是有关系的，也就是它是一个跟过去你的因是有很大关系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了一个人，看了那些青少年，他只是看了他一眼，他的车子飞过来把他砍得全身都是血，把他砍死了，有吗？有啊。为什么？他一看他就不顺眼，就变成这个样子啊。那个不顺眼的本身是从他的恶性是从很底的地方直接发出来，从眼睛里头看了以后就相应就出来了。那个人碰到那个倒霉就倒霉了。这里面当然涉及到复杂的一些问题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讲的是讲说这五个，前面的五识，接下去就是第六识，是意识。这意识的部分它是上层的第七的那个我相我的执着，然后第七识上头是从上面直接留下你过去潜意识的东西。所以我们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有第一个想的是想到什么？想到我的立场，我认为这样才有价值，我这口气才能够吞得下去。然后再往下再往前，还会把以前那个愤怒啊，以前所想出来的各种绝招，在那个第八识那边有的过去的东西也会再掉出来，然后融合在意识里头。意识等于它的变成它的工具，意识本来是中性的东西，但现在意识变成来统合他内心这些东西，成为一个可以思考出可以去执行的一套东西出来，它变成了它的工具，然后反映出来了。那现在就在这里，是如果我过去有一个恶的恶业在那个地方，障碍在那里，我通过第七识的这个莫那识，第七识的时候，然后跳过意识直接到我的眼耳鼻舌身意出来，就是不假思索直接攻击，或不假思索直接讲错话，或不假思索经常会去产生攻击，或不假思索会暴跳如雷的。如果他经过意这个地方，经过他这样洗过以后呢，也就是说他会把这些东西做一点做一个调整，会把他意识里头有一定的客观性在那个地方，有一定的客观性在那。可是你要注意，当意识在掉这个客观性的时候，意识会有一条，它是来自于如来藏，也就是第八识的外头，不是有一层是里头有它真正的核心是一个清净的如来藏。它会从它只要你能够领进下来的时候，如来藏就会从那个地方会流露出清净的智慧到第六识这边来。一方面用前面的五识，二方面用第八识外头的阿赖耶的那一些过去的东西跟第七识融合起来，然后他会去比较清楚的去解决问题。那现在你可以了解这个八识里头这个地方讲增上意的意思，其实指的这个增上意是指什么？所以你这个意开始要冷静的时候，让它出来解决问题的时候，也同时也是够到如来藏的那个力量过来，这个东西其实也就是禅定这个部分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讲这个地方的意，你要了解它不是应错。在这个阿含里头，你可以看到有讲增，有前面有些是用戒定慧，但是你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戒意慧，你又可以了解说我们在解释定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定的道理它是在哪里啊。那么你看看增上慧，也就是我这个慧就是本来如来藏那个慧，我用了这个意啊，然后让我这个慧可以发展出来。他告诉我们有三个东西，戒是属于世间啊，处理事情那一套知识，那一套纪律，那一套思考的方法。意是它跟我们的意识有关的东西，增上慧是我们直接启发领悟了我们慧性的开启。 那湿婆白佛言，他说若阿罗汉比丘诸漏已尽，如果阿罗汉比丘诸漏已尽，诸漏已尽的意思就是他的有的执着已经通通都放下了，所作已作啊，舍诸重担，舍去了他种种这些哈系缚的很紧的东西啊，那么这个逮得吉利啊，尽诸有结，我种种的有结就是烦恼的意思，我的烦恼也都解开来了，正智善解脱，我得到啊正智，得到真正解脱，我解脱烦恼，当以儿时符合舍学，如果我那个时候的时候，那我要学什么？佛告湿婆说，若阿罗汉比丘诸漏已尽啊，乃至这个几点啊，不是我把它剪的，是原来经文就是打了三点在那个地方，这不是在这一段我们没有，在这一整段里我们没有简单的文字，完全就是这样的，乃至正智善解脱啊，所以如果阿罗汉啊，那么比丘诸漏已尽，乃至于正智解脱，那你可以了解，一定是指省掉这几个字，就是所作已作啊，舍诸重担啊，逮得吉利，尽诸有节，正智善解脱，是不是？当于儿时啊，觉知贪欲啊，永尽无余啊，贪嗔痴慢疑都完全都永远的尽了啊，没有在余留啊。那么故不服更造诸恶，他就不会再造恶，那么常行诸善，他就能够做很多啊善行出来。师婆，是名为其所学。那么其实你所讲的东西正是他所要学的，也就是他阿罗汉已经是如此了，但是他这件事情的本身也是他还要再次所学的。为什么？诸行无常，是不是？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无常变迁的社会，你仍然还是在你的戒意会里头，你要不断的再去学习，他还是他所学的，他不是死的，他永远的下去，他是一个活的东西。所以很明显，佛法不是要我们背某些东西啊，那寄送某些东西，而是启发智慧啊，让我们能够生活的这个啊喜乐，让我们觉得啊有福报，就是啊这样子的一个道理。我们今天呢，这个。啊，给各位就讲到这里圆满哈。那个我今天来的时候说，总干事跟我讲说，你那一天这个宣布了，我们好多人啊，这个都参加了。我说很好，这个我们两万本没有问题啊，两万本应该可以哈、啊。这个我们有多少就多少，基金会本身他会把它填满去做，不是要多，我希望大家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啊。那么这个它是一个图画的册子，这个图画的册子让小孩子从画里头去疏解他的一些恐惧，疏解他的一些压力。那么这个他印出来了以后，我会请他放几本在那边以招公信啊。那么就这么，这个我想我代表大家感谢大家，因为这是大家的事情嘛。好、啊啊、阿弥陀佛，我们念佛。我好久都忘了给你们提醒这件事情，如果你心里头有什么结，你还念佛的时候一开始啊就开始求，而且求一次就好，一个念头求就好，然后就很专心的开始念佛，让自己就在我们共修的这整个佛号缭绕里头，你就陶住在其中，沐浴于其中，那么这样子是最好的啊消业的方法。我们好好念了。